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29问：在上的长辈对在下的晚辈应尽什么责任？答：在上的长辈应该照他们从神所受的权柄和他们与晚辈的关系爱护他们，为他们祷告及祝福，教训劝勉告诫他们，他们行得好的应予以赞同，并予以表扬称赞嘉奖，他们行得不好的不予认同，并加以责备、管教、保护、供应他们灵和身体一切的需要，庄重、智慧、圣洁，以身作则，使神得荣耀，自己受尊重，神所赐的权柄和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不单只是说我们在下面的对最在上面的要尊重，而且包括在上面的有从上帝而来的权柄。我们首先看到啊，按照神所授的权柄与他们跟晚辈的关系，所以在上面的是有权柄的，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政府对于他的公民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父母对于儿女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但是这权柄不是让我们去辖制人。同样在教会里面的关系也是，长老牧师对会众是有权柄的，但这权柄不是要我们来辖制人，而是爱护、祷告、祝福、劝勉、告诫、赞同、称赞、夸奖，如果做得不好的不予认同、责备、管教、保护、供应灵魂和身体一切的所需。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很多的是为父为母的啊，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你知道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啊，或者我们在这里做领袖的，我们跟会众的关系，是你有神所赐的权柄来管理教会，来治理教中的弟兄姐妹。问题是，这个权柄是用来爱护、祷告及祝福的，是用来劝勉、管教的。所以保罗他就说，他说我们是什么呢？乃是神把使徒赐给会众。所以并不是说上帝把会众赐给使徒了，而是上帝把使徒赐给会众，上帝把在上有权柄的赐给在下顺服的。因此我们要为首的要做为首的仆人。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赐恩典怜悯的主，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秩序，主啊，不是那个民主式的秩序，乃是神制的秩序。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乃是在上的要做为首的仆人。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份当中勉励行善。主啊，求你来带领，求你来保守，你也安慰受伤的，扶助软弱的。主啊，我们心里面若有什么忧伤，若有什么孤独，主啊你都知道，我们或起或卧你都晓得，你从我们心里晓得我们的意念，你必保守看顾安慰，你也带领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在你的管教当中，在你的保护当中，在你的祝福当中，为你的荣耀而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出自于加拉太书的六章的六到十节，它的主题是行善不可灰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都会有灰心的时候，尤其是事情没有照我们原来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现代的人哈，越年轻的越容易贪图方便，喜欢吃快餐。那有的人说，年轻人的注意力不会超过十分钟，也就是说，你如果去看那个 YouTube 啊，你做那个 YouTube 的这个长度啊，最好不超过十分钟，那是最好的。人们都喜欢快节奏，喜欢当采取一定的措施、采取一定的方法之后呢，就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果效。如果没有看到果效呢，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做够，做的不灵啊，就会想我该怎么样换个方法，透过方法的调整，希望在短时间内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果效。但是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农夫撒种之后是要怎么样啊？忍耐等候的，要一直等着春雨秋雨。这样对于信仰来说，对于人们之间的这种生活来说，夫妻关系、工作关系，它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它不是一个你做件事马上就能看到果效的过程，而是忍耐着一直等候春雨秋雨之后呢，然后结实。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说的那个 William Carey 啊，他是去到印度的第一位当代宣教士，他的一生他就是这种殷勤撒种等候丰收的诠释。他是1793年踏上印度这个土地的啊，当时呢他就开始传福音，他坚持了7年，没有一个人归向主。这个毫无疑问，这 Carey William Carey 是非常沮丧的啊。他有一次在给他英国的亲人写信的时候，留下这样的记载，他说，我现在的感受就像农夫一样，撒种的时候我满怀希望，然而有时种子全烂了，我的希望顿时烟消云散，田里只看到杂草，即便一些种子出芽了，因为杂草或是烈日烧灼，种子很快就死了。然而我还要仰望神，并靠着神的力量继续前行。我们看到他这个是在那里工作了7年，看不到一粒 一颗果实啊，特别的疲倦啊，他几乎要放弃，但是他拒绝放弃。所以在1800年，印度的第一个基督徒啊，1800年那在恒河里面受洗，这是印度丰收之前的第一个果子。那马里逊，你看这个七这个数字是很奇妙的数字。马里逊来到中国第一个的信主的这个基督徒叫做蔡高啊，是他的工厂的印刷工人。那也是7年啊。所以7年没有收获。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行善不可丧志。我们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啊，我们来看看基督徒该如何在生活里面，你怎么样才能叫做行善不丧志。他在这里呢，他首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例子。首先什么叫做行善啊？行善就是用英文来说，就是 do good， 做好事。做好事，我们常常说行善积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积德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行善，可以做美好的事情。他给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呢，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彼此相连的，就是传道人与 传道的与听道的之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例子，他怎么说？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啊，就是领受教导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施教的，有受教的，每个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不同的职分。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带查经的，对不对？有长老，有教导的，有主日学老师，也有会众啊，听道的。他在这里说，一个传道人的职分就是传道，所以牧者啊的职分呢，就是传道祷告；长老的职分呢，就是关怀牧养；执事的职分呢，就是行政。所以每个上帝里的儿女来说，你都有你的职分，你都有你的位置，在教会当中是有秩序。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这种职分的混淆，把牧师当成一种万灵的膏药。你看牧师常常的试探，就是要去做这种万能的膏药，是职场的中介，是维修工，教会里面的 janitor， 教会里面有什么坏了，这个牧师最好牧师能修，心理辅导专家，兼职保姆，歌唱家，师母最好会弹琴。问题是你知道哈，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牧师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不传道，不传福音。所以牧师真正的职分只有两个，牧者哈，一个是传道，一个是祷告。他是一个传道者跟祷告者，一个牧者应该不折不扣尽心尽职的去传道，任何福音侍奉的中心都是把圣道讲明。所以圣经是这样讲的，使徒行传的六章二到四节这样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使徒们这么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教会的执事，七执事是管理饭食、管理教会的行政。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牧师的职责是每一天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知道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为弟兄姐妹们祷告，并且传神的道，用上帝的道装备圣徒。所以这是上帝派牧者把最美好的事，就是上帝的话语教导弟兄姐妹。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这样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对年轻的提摩太说，你一定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就是施教者当行的善。我们说怎么样行善呢？你在你不同的位置上，你在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呼召当中，做符合上帝心意的好事，符合上帝律法的事，这叫做行善。那这是施教的。我们看到受教的怎么样呢？受教的在这里说，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里哈，什么叫做虚用的？这里这个中文是个意义哈，那原文的意思，或者你看那个英文的意思哈，它这个虚用的是什么？一切虚用的，一切 good thing。你如果看英文，一切 good thing， 一切 美善的事，美善的东西，美善的恩赐。供给呢，它原文呢也不是我们说给予，而是分享。所以你这个经文应该怎么来读？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领受教导的，当把一切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施教的人。什么叫做分享？分享的那个原文叫 koinonia。 如果你去看 KGV 版，它写个 communicate， 这叫做分享。我们这个圣餐叫做什么呀？分享圣餐，就是那个分享。我们叫做 communicant member， 领圣餐的会友。所以分享的意思就是这 koinonia 它的意思哈，就是团契，把最美好的东西彼此分享，把美善的东西、美善的事情彼此分享，这个叫做行善。所以受教的所行的善，就是你把你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彼此分享。所以不是我们说不是不要的东西拿出来彼此分享，而是美好的东西拿出来彼此分享。我们在我们不同的位置上，我们说我们怎么行善啊？你在你不同的位置上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把你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跟弟兄姐妹们按照秩序来彼此分享，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说，他说一个牧者应该如何行善，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日日夜夜的为着养家糊口而奔波，又同时像教导神话语的人那样专心研究神的道。所以保罗说传福音就要靠福音养生。所以你知道在教会中常常有两种错误，一方面是牧者的错误，牧者的有的时候呢会滥用牧者的权柄。我们看到那个我们所读的这个 catechism 啊，这个教理问答里面啊，这个在上的应当承担的职分他没有承担，他滥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权柄。所以对于牧师来说，贪婪和懒惰是最可怕的东西。牧师不能懒惰，牧师不能贪婪。所以你看在美国哈，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百万牧师啊，有的看到那个电视里面的新闻里面有百万牧师，他透过宣讲财富福音、成功神学来榨取信徒的金钱，自己奢华享乐，然后还美其名曰说这是上帝在祝福他，那好像上帝祝福亚伯拉罕一样，上帝在祝福他。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你会发觉有另一个现象，有这样子的榨取钱财的牧师啊，但是也有教会所亏欠的牧师，或者弟兄姐妹所亏欠的牧师。有的人甚至透过这个借着给牧者发工资来控制教会，教会的领袖啊，借着给牧者发工资来威胁来控制牧师。有些人认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就是牧师越贫穷越圣洁。有没有这样想法呀？贫穷对牧师好的，越贫穷他越圣洁。错误，这是弟兄姐妹对牧者的亏欠。所以一方面呢，你看到加尔文怎么说，说的非常平衡。他说一方面神不希望牧师过度奢华富足，只是不要缺乏生活中必要的供应，牧师应当过简朴的生活，避免 厌乐和虚华。因此就需要而言，就牧者的需要而言，信徒当看到自己的财产都在敬虔圣洁的牧师支配之下，他们通过听牧师讲道而得着永生这一无价之宝，当拿什么回馈呢？所以你看，他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牧者来说，他是应当避免奢华；另一方面对于会众来说，他是应当恭己，因为善于教导的当受加倍的尊重，因为他们从牧者那里领受了这个永生的道。所以保罗，你看保罗就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榜样。保罗另外一个榜样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在这么多的保罗书信当中，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的榜样，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的榜样。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有权柄靠福音养生，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宁愿不用。所以你看保罗他对于这个有些教会的奉献啊，他是不收的，你给他他也不要啊。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他不收啊，那给他他也不要，以免让他所讲的福音落了空，用尽了自己的权柄，要让人得免费的福音。那收哪里的奉献呢？收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所以保罗他明明可以靠福音养生，他呢并不收软弱教会的奉献，他宁愿自己打工。他另外一个不收呢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奉献，他不收。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有的弟兄姐妹游手好闲，不做工，就吃闲饭，还四处散播谣言，所以他说我也要劳苦做工，给你们做榜样。对保罗他缺乏的时候怎么样啊？出去打工。当然他并不是把那个工作当成主要的事情，他的职分是传道，当供给不足的他自己打工。所以我们就想到以前那个就是戴德生那个内地会哈，他们就是他们不把自己的需要，不去筹款，他就祷告，有时候他也不把自己需要告诉人，那不足的他就工作，这是一个牧者的样式。那腓立比教会呢，他们一次两次的，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他说他们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虚荣，我就把这个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啊，这种信徒与传道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美好的关系，就是传道人为信徒着想，不要累着信徒，不要让信徒受累，信徒为传道人着想，不要让传道人缺乏。所以这样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就如同我们夫妻一样，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不说自己是对的，这个时候你为对方舍己，丈夫爱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子，这个时候你不说你一定要顺服我尊重我，错，丈夫绝对不要，注意啊，我们在这里做弟兄的，不要告诉你的姐妹说你要顺服我尊重我，因为那不是让你说的，做姐妹的也不当跟弟兄说你要爱我，你要爱我，这一要呢就变成什么了呀？就不是彼此相爱了，变成是彼此自私了，你就发觉。所以真正的美好的关系是甘愿牺牲舍己付出的关系，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是这样，在工作中跟同事的关系是这样，在教会中弟兄姐妹的关系是这样，会众跟传道人的关系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原则的时候，就是传道人一天到晚就说，哎呀，教会都不对我很糟糕啊，那个教会很糟糕很糟糕，那个教会呢就是那个传道人真糟糕，太糟糕了，那个传道人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雇员跟雇工的关系，对不对？传道人不肯牺牲舍己，教会也不肯为传道人，弟兄姐妹，我说教会弟兄姐妹啊，也不肯为传道人牺牲舍己，那牧师贪图世界啊，教会吝啬，上帝的国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是一种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关系，甘心情愿的把自己所拥有的美好的事物，神所赐给你的，分享给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第一，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如何来行善。行善是一种分享，行善是一种团契。我们行善的时候，跟别人一起分享自己生活的美好的时候，舍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团契。团契不单单只是我们领受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要领受，不要这个说，哎呀，别人帮我的时候我就不要，没有别人帮你的时候你就领受，那你啊，你需要的是拿你最好的来帮助别人，这样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美好的关系。如果别人帮你的时候你不领受怎么样啊？哦，大家你有需要的时候，大家来帮你的时候你就不领受，那每个人都不领受，大家就怎么样啊？大家就很生疏了，不是吗？别人要来看你说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你这不是生疏吗？你说我拒绝团契，拒绝团契，拒绝跟你交往，你实际上你知道你所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那教会里面应该是怎么样啊？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教会里面，同住同食，凡物公用啊，最美好，我们将来在天堂就是这样子。这是其一哈，这种彼此相爱舍己的原则。其次呢，就行善来说，有播种与收获的原则。他在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在善行和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我们所拥有，基督徒所拥有的权柄，还是一个基督徒所应当尽的责任。他在这里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为彼此相爱找借口，不要找冠冕堂皇的托辞，幻想自己可以忽略上帝爱的律法，仍能够进到天堂。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天堂。当我们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神说他不配做我的门徒，只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就是舍己相爱嘛。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结果必然是背十字架，便是舍己相爱。如果我们觉得我信主了不用行善，那就是自欺，或者你与其他这种借口来拒绝行善的时候，这就是自欺。我们看前面在第六章，他说没有的自己以为有，没有义自己以为有义，这个叫做自欺。这里说为行善找借口的，也就是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这个轻慢这个词啊，它的含义是嘲笑的意思。换句话说，上帝是没有办法欺骗的，没有办法你去嘲笑他的，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的心里面的真伪。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人试图藐视神，最终都很 难逃脱上帝的审判。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亚拿尼亚，对不对？别人凡无功用，他说我也凡无功用，但是他私下留下几分欺哄圣灵。他怎么能欺哄到圣灵呢？就受到严厉的审判。大卫跟哥利亚嘲笑神，受到严厉的审判。我们看到那个希律，他觉得自己向上帝享受人的膜拜，就被虫子咬死。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从负面来说，从负面来说，为什么行善？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行善是一个责任。从正面来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你看到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原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的种子是什么，你就收获的是什么。情欲收败坏的果子，圣灵收永生的果子。所以你想，哎呀，这好像是因行为称义吗？实际上不是哈。圣经上面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有坏树结坏果子，借着它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顺着情欲撒种的，那它的种子本来就不好，所以它的果子就不好。因此这是信心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行。行善，行善就是要做的。如果没有行善的话，那我就要问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吗？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行善的话，你就要问问自己，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就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过来的。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他忽略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 auto， 就是自我。顺着自己的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受败坏。换句话说，他说的什么意思啊？情欲是属于我的，圣灵是属于神赐予的，情欲是属于我的。当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努力而行的时候呢，必然败坏。一方面我们顺着自己的心去做，跟着感觉走，必然是收的是败坏。另外一方面，我们靠着自己去行善的时候，像佛教徒一样，靠着自己去行善的时候，收取的也是败坏，也是灭亡。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领受圣灵，依靠圣灵。这就意味着我们做行善的时候一定要祷告，一个是靠自己的生活，一个是靠圣灵的生活，两个是不同的，一个灭亡，一个永生。所以这个 John Stott 他就这样说，他这样说，他说每次我们容忍让自己的心思意念，自己的心思意念，怨恨苦毒淫荡自怜，我们都是顺着情欲撒种。每次我们和不良的朋友交往，并知道自己不能抵挡他们坏的影响，每次我们本该起床祷告却还躺在床上，每次我们阅读色情书刊，每次我们想自我完全掌控，我们都是在种情欲的种子。一些基督徒每天都在情欲的种子之下，每天都在撒情欲的种子，还疑惑为什么没有收获圣洁。 圣洁是一个收成，我们能不能收到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种什么，我们在哪里种。我们看到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意味着要讨神喜悦，就是你有没有操练你的圣洁啊？你说你，我们是基督徒哈，你有没有操练圣洁，刻意的去操练，刻意行善，这是需要操练的。所以当我们没有操练的时候，我们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这样过吧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就是顺着情欲撒种。他说一对年轻的夫妇保持婚姻的床圣洁，就是顺着圣灵撒种。一个人克制自己的野心转而去服侍他人，就是顺着圣灵撒种。一个姐妹在基督里和另一个姐妹和解，就是顺着圣灵撒种。这是 John Stott 他所描述的。因此我们看到啊，当我们真正去撒种的时候，需要你去付出努力去撒种，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借着祷告采取行动，这个时候你就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你刻意的把自己的手机放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不然一定是有问题，因为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善果需要忍耐等候，因为到了时候才能结出果子，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善呢，就是做道德上讨上帝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常常会因此而灰心，那灰心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放弃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啊，他这样说，他说你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怎么丧志了？他们是很多好东西都分享，拿出来分享，但中间有的弟兄姐妹他就是不分享，去那里吃教吃白食占便宜。这其他弟兄姐妹看到这样子就灰心丧气，也不愿意把好的东西拿出来分享，这叫做放弃行善。世态炎凉，人心冷淡，放弃行善，这样我们就知道，这就叫灰心丧志，就是丧志。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来说，就是不殷勤做工了，不愿意分享了，这叫做不行善了。他说你要忍耐，因为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到了时候呢，乃是到了末日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它的希腊文叫做 Kairos， 就是命定的时候。当然这里是指我们最终收成是什么时候呢？末日的时候。罗马书二章七节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你不要灰心，为什么？因为这个奖赏就是永生，不行善的人得不着永生，行善的人，有信心而行善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没有不行善的人怎么样啊？他那个信心也是假的，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呢他得不着永生。所以这种奖赏并不是以行为成义，我们要避免这个。所以这一节我们看到啊，当我们怎么来应用啊，对于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来说特别有用。就无论你是像家人呢，像朋友啊， 像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人传福音啊，你就知道，认识福音绝对是一场马拉松，不是一个快十面。福音不是快十面，而是马拉松。有很多人几年甚至十几年他都不信的，好像没有果效，很容易让人灰心的。那因为没有果效，所以我们就不再联系他们。见了面了，哎呀，我知道他不会信的，所以我就不提福音了，因为我认为他不会信，这就是灰心的表现。那灰心的结果就是不传福音了，不向他传福音了，不向他传福音了就是不行善了。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如果你不灰心的话，继续传的话，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你就要享受收成的喜乐。若是灰心，收成就与你无分。他并不会不信啊，上帝拣选他的时候不用你传他也会信的。我告诉你，你不传有别人传，你不做工有别人做工，只是你就享受不到那个喜乐那个收成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所以你有时候忽然发觉，就是说传了半天的人有一天忽然他信主了。你看我们教会，你看燕珍姐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不灰心的结果，你看看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要灰心，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听啊，你十几年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你都向他传，不要觉得哎，我的父母不会信啊，所以我给他传过了不说了。 No， 不要灰心，这是其一哈。我们看到我们不要放弃，各位同工，我们在事工当中也是如此。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事工看不到果子的，开荒牛，开荒牛是看不到果子的，而且开荒你知道那个种出来发出来的芽呀，那个苗啊，最幼小的时候一点点风雨它就好像要死了一样啊。但是你如果看那个被打了低头的苗哈，你就说哎呀，你看我这受损失了，我放弃吧，我不再去浇水了，它就真的就死了。但如果是神拣选，它也不会死，只是你就与这个无分了。你要亲手做工，看到上帝在你亲手做工的果效，不要灰心。你看我们职堂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教会的职堂历史上，你去想想啊，曾经经历风暴，刚开职堂兴旺，然后风暴把这个职堂啊打的呀，我们常听陈长老说，对不对？只是大人加小孩加一块只剩下16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功夫馆那个破地方啊？你想想是不是啊？环境很不好，很破的地方只剩下16个人，看着被风暴要打死了一样。但是若是不灰心，上帝的时候到了就要收成。所以我们前面的还有很长的路啊，不要灰心，要耐心，因为啊，上帝要让你看见这美好做工的果效。如果灰心啊，是很令人伤心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啊，还有另外一个职堂呢，那个就是灰心了，最后同工灰心，最后上帝的国度受亏损。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放弃传福音，不要放弃邀请，不要灰心，因为到了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收成的。所以他在后面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也该如此。你看这里说有了机会啊，很美好啊。我们所有传福音的，我告诉你，都是机会主义者，这是我的老师说的哈。你就要做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福音的大门不是时常都敞开，既要有耐心，看到机会了也要进入。什么叫做机会？就是时候， 你看他前面说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后面说这个机会这个词啊是同一个词，有了时候就当向众人行善。所以不是每个人时时都需要的，但你看到他有需要的时候勉励行善。那上帝预定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你要勉励行善，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错过了你就没这个机会。所以不要这个殷勤不可懒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还有时间，我再等等吧，等等再去跟他传福音，我等等再去帮助他，我家里很忙，等一个星期我再去关怀他。不要，抓住机会，因为不是他时时都有需要，不是他时时都能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的。抓住这个机会要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应该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时候都是有限的。格罗西书里面说要爱惜光阴，就是说你要珍惜你的时间，你就这一辈子，到了黑夜来临的时候就没办法做工了，趁着白昼要积极做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人生在世是有限的，你去世了以后没办法再传福音了，你想让谁再信呢？没有办法信了，对不对？他的时间到了他也没有办法信了，你的时间到了你也没有办法传了。你想帮助人，他的时间到了你想帮助也没办法帮助了，我们的时间到了你想帮助你动不了了。所以无论是我们说是孝敬父母关怀他人，时间都是有限的，要趁着机会向众人行善。没有人能在离世以后再来悔改，没有炼狱，所以我们要勉励行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回顾，愿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舍己，并且在信心上持守道理。我们如果这样行，到了时候种的是什么，就收获永生美好的祝福。上帝会对你说常说的一句话，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进来享受天国的荣耀吧。让我们来祷告。赐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带领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委身在你面前，勉励行善，操练善行，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只要依靠圣灵，我们必要看着我们做工的果效。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